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人，
哇，这真的很难想象哎。
对吧？那当你要把所谓的财富密码交接给下一代的时候，你会给他什么？是那种超复杂的财务报表？
或者是某种内线交易的最高机密之类的。
对。但其实都不是。约翰 D. 洛克菲勒给他儿子的居然是38封长信，
非常传统的方式。
而且他还很冷静地告诉儿子，人生最重要的投资根本不是石油，而是你猜是什么？是他的婚姻。
这个反差真的很大。
没错，所以 Karen 这次的文献深浅其实是专为你准备的。我们仔细研究了你在2026年4月指定的这本选书《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》。
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。
对，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要越过那些表面的商业标签，为你拆解这份跨越百年的家族智慧。
没错，因为很多人听到标准石油创办人啊，或是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，直觉都会以为这是一本充满那种艰涩商业术语的书。
就像冷酷无情的商战手册那样。
对对对，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，当你实际翻开这些信件，他的语气其实极度朴素。
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。
没错，他完全没有商业术语或复杂公式。这其实是一位历经沧桑的父亲，试图把他毕生在商场厮杀，还有那种人性考验中摸索出来的底层逻辑，交接给下一代。
就是一个百岁长辈坐在你旁边，慢慢把人生的事情说给你听的感觉。
是的，所以这本书其实不是写给现在看的，这是一份写给未来的避险指南。
好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。说到避险，书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完全定掉了整份文献的精神。他说：“命运不是机遇，而是选择。它不是等待的东西，是要去达成的东西。
这句话非常的强势，也很有力量。
”对，这听起来真的超强势的。那既然这是一份避险指南，我们就从人生风险最高，也占据每个人最多时间的战场开始谈起，也就是工作。
工作确实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。
一般人想到工作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就是打卡。苦役，然后每天等下班。
好，对，星期一症候群吗？
可是洛克菲勒似乎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运作机制。
确实。他对工作的认知建立在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上，就是他把工作视为一种回报系统，而不是单纯的消耗系统。
回报系统怎么说？
就是说，如果你把工作当成只是劳力的等价交换，我给你8小时，你给我薪水，那就是一种苦役。
就像在解每日枯燥任务一样。
没错，但他要求儿子去寻找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方法。永远要做策略性的思考。
哇，这听起来就像在打电动哎！如果你把它当做升级打怪，那工作就变得有趣了。
完全正确。当你开始主动去优化流程，工作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，这时候热情就产生了。他认为工作本身就是回报。
等一下，这听起来有点像冠老板在画大饼哎，
哈哈，怎么说？
就是那种只要你有热情，工作本身就是回报，这种说辞，我们在社会上听太多了啦。
确实很容易被误解。
对啊，社会上多的是每天加班到半夜，非常勤奋却依然在底层挣扎的人。如果只有热情跟勤奋，难道不会变成一种没有方向的瞎忙吗？这算哪门子的避险？
你这个反思非常犀利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误解了"勤奋"这两个字。
所以洛克菲勒的勤奋不一样吗？
很不一样。洛克菲勒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严格区分了盲目的劳动与具备执行力的勤奋。
啊，具备执行力。
对，他在书里写过一句很重的话，他说："我宁可拥有一个有热忱的庸才，也不拥有一个没有热忱的天才。"
宁愿要庸才，也不要天才，这违背了现在企业抢人才的常理吧？
表面上是这样，但你仔细想它背后的逻辑。如果天才的点子永远只停留在脑袋里，没有被实践出来，那对企业的实质价值就是零啊。
啊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
他所谓的勤奋，是建立在绝不拖延、马上采取行动的机制上。热情如果不加上马上行动的纪律，那确实就是你刚刚说的瞎忙。
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在原地拼命踩脚踏车流汗，而是你要把链条挂上齿轮，如果只是空转，再勤奋也没办法前进。
这个齿轮的比喻很接近了， 但如果用他最熟悉的产业来形容，我认为更像是提炼原油。
哦，原油。
对，你看，原油本身蕴含极大的能量，但如果你只是看着它，它就是一滩黑色的粘稠物，没有任何作用。
确实是这样。
而热诚与立刻行动的纪律，就是那个炼油厂，透过强大的执行力，把原油转化为能推动引擎的燃料，这才是他口中勤奋没有替代品的真正含义。
原来如此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已经把原油提炼成燃料了，也把链条挂上齿轮，随时可以启动了。
嗯。
可是现实世界中还有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巨大变数，叫做运气。
这真的是大家都很好奇的一点。
对呀，洛克菲勒这样一个极度讲求控制、精算每一个环节的资本巨头，他怎么看待这种随机性呢？
洛克菲勒对运气的定义绝对会彻底颠覆一般人的认知。
怎么颠覆？
他认为幸运是精心策划的结果。
等等，策划运气，这听起来完全自相矛盾吧？
听起来很荒谬，对吧？
对呀，这就像是我跟朋友说，哎，我已经策划好明天下午3点要被闪电劈中一样。运气如果可以被策划，那还叫运气吗？
如果我们把这根大局连接起来看，你刚刚说的闪电这个比喻，其实非常精准的切中了核心。
怎么说？
其实洛克菲勒的逻辑是，就是说，你当然没办法预测闪电什么时候会劈下来，对吧？那是老天决定的。
嗯，没错。
但你能做什么？你可以花10年的时间去研究气象数据，买下地势最高的山头，爬上屋顶架设最完美的避雷针。
哇，还要铺设好所有的导电网。
没错，当雷雨交加的那一刻，闪电真的劈中你了，旁人会惊呼说，哇，你运气真好，居然捕捉到了闪电的能量。
但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那是长达10年的基础建设。
对，别人看到的运气好，背后都是看不见的准备，这就是他所谓的策划运气。
所以他眼中的好运其实是极致的准备撞上了不可控的时机。
完全正确。
那如果避雷针架了，闪电却劈坏了整个系统呢？我是说，他怎么面对失败的风险？毕竟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。
这就是他另一个犀利的观点了。他把每一次的失败都系统化的归类为支付给未来的学费，
当作缴学费。
对，他有一句非常残酷但也无比真实的话，他说，世上没有穷人，只有不够勇敢的人。
哇，这句话蛮硬的。
是啊，他认为真正的失败只有在你选择放弃的那一刻才成立。
所以在那之前都不算失败。
对，在这之前，所有的跌倒，所有的亏损，都只是在收集数据，让你去调整下一根避雷针的角度而已。
了解。
而且要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，他强调还需要极大的忍耐。
忍耐？这听起来有点退让跟被动。
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动，但他的忍耐绝对不是懦弱的退缩，而是为了更大目标所做的策略性潜伏。
策略性等待，
没错，就跟勇于冒险是一体两面的。面对极具挑战性的目标，越是难成的事业，越能造就英雄。
也就是说，你需要勇气去承担架设避雷针的风险，也需要极度的忍耐，去等待那一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雷雨。
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就完全说得通了。当他承受得住无数次的测试失败，并且持续优化那个捕捉运气的系统，一旦时机到来，他就能独占所有的红利。
没错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建立起那么庞大的帝国。
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可怕的结果。当一个人结合了极致的执行力，又懂得如何策划运气，他最终累积的资源将会是天文数字。
他也确实成为了史上最有钱的人啊。
对，可是拥有了这种足以买下一个国家的财富与权力，接下来才真的有趣了。他要怎么避免自己或是他的团队被这些庞大的资源给反噬？
这就展现了他非常清醒的财富观。他直白地告诉儿子，财富只是勤奋的附属品。
只是附属品？
对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他其实早就看透了金钱的本质，财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它，而在于你有能力给予和调度它。
这个观念很特别。 这就像在追蝴蝶，你越追它，它跑得越快。
没错。
但如果你用心打造一座美丽的花园，蝴蝶自然就会飞过来。所以，努力工作，承担风险，就是在那座花园里种花。财富只是飞来的蝴蝶。
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花园的比喻，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花园的概念直接延伸到它的领导力法则上。
哦，怎么延伸？说到领导力，我本来预期他会教儿子怎么当一个铁腕独裁者，哎，毕竟他是建立起垄断企业的巨头。
结果恰恰相反呢？
真的假的？
真的。他在法则里反复强调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绝对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的本性。
不要改变别人。
对，你要学会去看见他，了解他，然后善用他。
这也是花园的概念。
没错，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去硬性改变别人的本性，而是像园丁一样，把合适的植物种在合适的土壤里。他特别要求儿子必须勇于倾听下属不同的声音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企业看作是一台庞大而且精密的机器，真正的领导者不会硬把一个小齿轮敲打成皮带轮来用。
绝对不会，因为这不但会毁了那个零件，还会让整台机器崩溃。
他做的是去了解每个零件的材质，把它放在承受力最完美的位置上。
没错。与其去对抗人性的金属疲劳，不如顺应每一个人的材质特性。当你愿意倾听，了解团队每一位成员，你才能精准测量出这个零件到底是高碳钢还是黄铜。
所以洛克菲勒的冷酷与无情其实是留在外部的商场竞争上。
对，但在内部组织的运作时，他反而像是一位极度理性，甚至懂得顺应人性的精密工程师。
哇，这个视角真的让人耳目一新。好，我们刚刚聊了怎么提炼工作的热忱，怎么架设捕捉运气的避雷针，还有怎么把人才这个齿轮放到对的位置。
嗯，这些都是很核心的商业智慧。
对，这些全部都是向外征服、开疆辟土的策略。但是，当我们读到这份文献的下半部，也就是那29条教子法则中关于个人生活的描述时，我其实非常震撼呢。
哈哈，你是说那些看似跟建立商业帝国毫无关联的私人建议吗？
对，这也是我想问你的。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一个在资本市场上杀伐果断的巨头，他居然在教导儿子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投资。
没错，他把婚姻看得很重。
而且他还一再叮咛儿子要用心面对平平淡淡的婚姻生活，最后还说要善待自己。这反差太大了啦，这感觉就像是一头狮子突然开始教你怎么做正念冥想一样。
这个比喻太生动了，但这其实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我们追求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
对啊，是为了什么？
如果我们沿用你刚刚的庞大机器比喻来拆解，这一切就会变得非常清晰。
嗯哼，
想象一下，你建立了一台超级印钞机，这台机器全速运转，每天都在面临外部市场的风暴跟内部零件的磨损。那么，这台机器最底下的防震基座是什么？
嗯，是心理状态跟家庭吗？
没错，就是你的家庭。
所以平淡的婚姻不是因为无聊，而是最强大的避震器。
完全正确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洛克菲勒这样的高压决策者，每天在外面应付完恶意的竞争对手跟政府的调查，回到家里还必须面对无止境的冲突或猜忌，他的决策品质一定会崩溃，
绝对会受影响。
所以一个稳定、充满信任，甚至显得有些平淡无奇的婚姻，对于在刀口上舔血的资本家来说，是最极致的风险对冲。后方没有火灾，前方才能无后顾之忧的全力冲刺。
哇，把婚姻视为终极的风险对冲，这听起来有点冷血，但也极度务实。哎，
但如果我们只说他务实，那就太低估他了。
怎么说？
他其实有很柔情的一面。他将为人父母称作是天赐的特权，并且提醒儿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特别交代儿子要善待自己，善待自己的一生。
善待自己的一生？
对， 他强调，这不是享乐主义的任性，这是对生命最大的责任。
因为如果作为核心引擎的你垮了，那外面的一切就全完了。
是的，他书里也提到，成由勤俭败由奢，外在的物质与权力极度容易让人迷失。
确实是这样。
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固的家庭关系，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，那你在外头建立的商业帝国再庞大，也不过是建在流沙上的空中楼阁。
一个海浪打来就全垮了。
没错，只有守住内在的这个底盘，那些庞大的财富才是有意义的。
哇，这真的是最朴素但也最难以维持的平衡。Karen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你深浅梳理出的核心。
嗯，非常精华的重点。
我们总是以为亿万富翁的传家宝会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商业机密，结果洛克菲尔留给家族最宝贵的资产是把工作提炼成热情的机制，
还有策划运气的勇气与忍耐，
对，以及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上的智慧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用平稳的家庭和自我照顾来对冲人生的巨大风险。
没错，无论你现在是正在创业，在公司里领导团队，还是作为父母正在养育孩子，这38封信与29条法则都是最朴素也最难做到的事。
这些底层逻辑真的极具杀伤力，同时也充满保护力。
是啊，而且书里还有一句话非常温柔，他说，结束往往只是另一个开始。
嗯，很有哲理。
当我们读完这些文字，合上书本的那一刻，其实才是我们把这些智慧实际应用到人生系统里的开始。
没错，知易行难嘛。在我们今天即将结束这次专属于你的深度研读之前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。
哦，什么实验？
今晚睡前，或者在你接下来的通勤路上，不妨在脑海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也必须拿出一支笔，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，或是未来的孩子，你会把你人生中哪一个最痛的教训，或是最美丽的体悟写进去呢？
哇，这个问题蛮深刻的。
对啊，哪一个机制是你希望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的？带着这个问题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或是充满能量的一天。
谢谢大家的陪伴，
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的深度研读再见喽。